台湾知名的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选台湾总统，无疑是本周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那么郭台铭是唯一一位在华盛顿和北京都有人脉的人物，他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见过面。郭台铭将如何利用这一优势？他能否成为国民党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如果他当选，企业家出身的郭台铭将如何平衡发展经济与维护台湾民主制度以及独立自主地位的关系？他对美中台的三角互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我就想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丁教授，那么在您看来，郭台铭算不算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最热门、最有望夺魁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另外一位人气颇高的国民党籍政治人物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个星期呢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那么郭台铭和韩国瑜相比孰优孰劣？
我想如果说今天就是大选总统大选投票日的话，那郭台铭赢的机会还真的相当大。那问题是今天并不是投票日，投票日在一年以后。那在由于郭台铭他在过去几次总统大选里面其实一直就有传言说他有可能会加入，或者是郭台铭这个人本身他就对于这个政府的在尤其是在两岸政策上跟经济政策上一直是有很多意见的，所以当郭台铭说哎我真的要下来参选总统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事实上的确是引起媒体跟社会大众的很多的关注，也就是声势很高。但是话说回来，选举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决定的，就选举的结果并不是一朝一夕说我今天发了声明结果就决定了。事实上所有的选举，尤其是这个全国性质的选举，它都是要打长期作战，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020年1月11号的投票日为止，中间需要发生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在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台湾甚至其他民主国家的选举里面，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例子，就是一开始声势很浩大的候选人其实到最后不见得就选得上。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郭台铭是不是能够维持他现在的声势，然后一路这个把这个选战打到明年的1月11号，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大的问号，因为他4月17号才刚刚发表了一个这样子参选，他说他要参加初选的声明嘛。那么从他的这个声明到他组织他的竞选团队啦，跟其他的动作，其实我想这中间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单纯就声势上来看，现在郭台铭的声势的确是蛮浩大的。那对于他接下来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甚至我们说赢得初选，其实这些都是有帮助的事情。只是结果怎么样，他是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我觉得不能只看他一开始的声势，要看他后面的这个组织战跟组织作为做得怎么样。那至于说郭台铭跟韩国瑜相比谁更有希望一点，我想两个人声势其实当然不同的民调不同的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互有上下。那韩国瑜当然也是的声势相当高的国民党可能推出的强棒。那但是呢郭台铭跟韩国瑜两个人相比之下虽然郭台铭他有庞大的这个鸿海的这个事业体在后面为他支撑，然后郭台铭自己本身也累积了相当大的这个知名度，但是韩国瑜毕竟他还是一个现任的高雄市市长了，他是一个已经有打过选战、已经有团队在那里的人，所以说在两方的声势事实上相差其实就算有差别也没有太大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谁最后能够代表国民党胜出，然后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我想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要看这两边他们的组织战做得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们竞选总部竞选总部的成员怎么决定，竞选总干事是谁，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打这个选战。我想这在未来不管是国民党用初选的过程用征召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未来的几个月里面这一切都会比较明朗化一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所看到至少在郭台铭这个部分我们的资讯就是他发表参选声明，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也有实力发表参选声明，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团队的组织上面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目前很难去比较说郭跟韩这两个人哪一个胜出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要说纯粹就声势上来讲，这两个人实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好的，谢谢丁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那么吴教授，我们都知道郭台铭呢参选总统的这种各种传言一直是不断的，那么现在传言成真了，郭台铭在中国大陆有大量的投资，那么同时也拥有人脉，那么他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和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都见过面，那么这样一位人物参选总统，您认为会不会正中北京的下怀？我们关注到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对于郭台铭参选是感觉到很热烈的这种反应，反响是很热烈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正中下怀这个可能就是先预测到了，可是我相信对中国大陆这个领导层来讲并没有预测到郭台铭要出来参选总统。可是在国际间不管是跟盟友或跟对手打交道，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这个熟悉的可预测的对手。那么郭台铭在大陆经营企业二三十年，当然跟中共的地方高层都有接触，所以是中国大陆非常熟悉的一位企业家。那么当他出来参选，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好消息，对他的了解度也会比较大。可是问题是从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因为在跟大陆之间的互动让大陆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警惕，也就是说对于台湾在寄望在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中国大陆开始改变了他的对台的这个工作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开始自己来操盘了。所以我们从十九大以后看到的种种作为呈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至于将来就算是郭台铭当选总统，那么中共领导人会不会因为他是过去跟他有打过交道，那么之间就会变得比较好说话？我想也不尽然，因为郭台铭当了总统之后，他必然要受到国内整个民意的制约，所以很多两岸政策可能他也不会像过去在做他的企业这样的这个能够非常顺心的放手的去做，他也要有很多地方会投鼠忌器。我想这也不是中国大陆方面所乐见的，所以这一切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看两岸关系到底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热络，那当然对中共来说它是有利的。如果两岸关系还是迟滞的啊，虽然换了也许这个政党轮替，但是国民党上台之后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滞走，没有办法去推进两岸关系的时候，那么对中共来说也没有所谓正中下怀的事。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丁教授，郭台铭呢在美国跟这个共和党还有这个特别是特朗普总统都有很深的这个交情啊，那么包括在这个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家乡威斯康星州建厂，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曾经在白宫呢接见郭台铭，那么郭台铭也在白宫发表过讲话。那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跟这个中国有这个长期的竞争关系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特朗普政府这个印太战略呢实际上是它的主要一个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华盛顿是不是乐见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亲北京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亲北京的人物呢参选台湾总统，这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想因为目前都还在参选阶段呢，那个郭台铭或者是其他的候选人到底是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最后的总统大选目前还很难说。那对于美国来说，毕竟他也是老牌民主国家，至于他这个参选人他是亲北京亲美国，我想这一点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倒不见得有太多的想法或意见。但是呢，那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郭台铭毕竟由于之前在威斯康星州投资案的关系，所以他跟威斯康星这个州的州长，那前任州长，跟 Paul Ryan 的前众议院议长，以及现在的总统 Donald Trump， 他们可能都有互动，甚至有交情。那在这个层面上啊，我想美国政府对郭台铭的过去会有点了解。那么，但是对他在公共政策上如何会当一个总统，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当一个总统？那么这个他在怎么样在台美关系，然后两岸关系这两个重要的对外台湾对外的重要关系上面维持一个平衡，这个部分 如果说郭台铭他后来的这个竞选动作越来越认真、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想美国也会有兴趣多了解郭台铭这个人，那多了解他后面他做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出发点出发。那对于美国来说，我想还谈不上喜不喜欢的问题，因为毕竟太早。但是美国基本上会做的，而且我会很想知道的就是，那你郭台铭出来选，那么你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跟想法跟意见，在这整个台湾的对外关系里面跟台湾内部的政策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有什么样的概念。那么至于说再回到刚才讲到这个郭台铭跟 Wisconsin 的政治人物跟美国总统有互动跟交情这个部分，因为主要这样子的关系是来自于他之前要在 Wisconsin 有一个重大投资案，但是现在这个 Wisconsin 这个投资案似乎好像出了一点杂音。那郭台铭前几天他自己也很郑重的澄清说，那个投资案要维持原来的样子。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变化？那这中间会不会有还会有其他的波折？其实也很难说。但是我们从这样子的最近发生的这个 Wisconsin 投资案这个变化里面呢，可以看到，事实上不管是美国白宫或者是Wisconsin 州这个部分，跟郭台铭本身是有直接可以搭得上话的联络的关系的。所以对美国来讲，亲美亲中的候选人，因为时机很早，所以很难说。你也不能，他毕竟是外国，所以他不能阻止台湾的公民参选总统。但是呢，不管谁参选总统，如果说美国政府他有机会可以多了解这个人，那对美国政府来讲其实都不是坏事。那接下来美国是还会有什么作为？那他还会希望郭台铭表达什么样的对某些事情上面是有更清楚的表，是不是要做更清楚的表态？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郭台铭跟他的竞选团队需要逐步的、慢慢的去说服美国，或者是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让美国跟台湾的社会大众可以清楚检视的部分了。
嗯，好的，谢谢丁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汉教授。吴教授，我们知道郭台铭是一名这个出色的商人，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也相信他一定拥有很强的这个行政和管理能力。但是呢，郭台铭也曾经表示过，他说呢，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他说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果实，那么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有人认为郭台铭的这种言论是一种反民主的言论，那么对台湾来说是危险的。那您怎么看郭台铭这个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经济发展在过去10多年来陷入到某种的困境当中，特别是这个年轻人找不到很好的事业发展的机会，导致呢台湾的这个人才呢出现一定的流失现象。那么我们也记得，就是在这个大陆啊，在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这个富士康员工挤连跳的这种悲剧。那么这个也实际上是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对这个郭台铭的参选呢出现一种诟病的这种现象。那么您认为这个郭台铭这种思维和这个行事作风会不会给北京以这个经济促统一，那这样的一个对台策略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好，我首先这个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如果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就认定它是一个反民主，我想这还是两回事。因为基本上讲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个是在2014年他去评论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那么太阳花学运到现在在台湾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争议的一个所谓的学生运动，因为它对台湾整个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现在还不能定论。那么而且还有就是当时这些教授带着这些这个蔡政府蔡英文所培养的这些青年军这个团队所发动的这个太阳花，那么他们打着旗号就是这个所谓审议式民主，公民不服从，然后去攻占立法院、攻占行政院。那么这个样子是不是已经在民主里面造成了一个脱序的现象？那么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在司法判决里面也都判无罪，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所谓的民主现象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的民主现象是不是大家都能认同？这个当然是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定论的发展。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困境。那么当然太阳花学运基本上也是在迟滞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所以当两岸关系发展里面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年轻人找出路的问题。那么现在当年轻人到自己的出路没有， 所以当时去从事太阳花学运的年轻人也纷纷的到大陆去找机会。那么当然郭台铭他是一个做实事不是讲空话的人，那么所以他过去出钱出力做了很多的这个捐助的活动，那么这个大家也都是这有目共睹的。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再看，那么是中共这个经济统战这回事情是不是能促统一。我想经济促统这件事情过去中国大陆就是一直在这么做的，那么只是说这个在这个台湾接受这个大陆经济跟大陆经济互动的同时，一方面自己也很小心，所以于是乎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下子热一下子冷，所以造成了自己在经济发展上面一个迟滞的现象。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台湾在面对这个跟大陆经济互动要采取什么策略，如何保护自己，我想必须要做一个很审慎的一个思考，这个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安全。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工。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就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呢，台湾的候选人几乎都会跑到美国去，这个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面试。不过 AIT 的主席莫健呢，最近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无论谁当选这个未来的2020年的总统呢，美国都将保持中立。那么您认为这个到底美国在台湾的选举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这个。美国说无论谁当选保持中立，我想这是很四平八稳的回答。那但是这不表示说美国在这里面就没有角色，就像博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台湾的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或者真正想当总统有希望的候选人都会到美国来一趟。那这一趟呢，就是除了到各个地方见见侨胞联络感情那制造声势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来华府。到华府要到智库里，一定要到智库演讲，一定要去拜会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国务院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单位。那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让这些有希望正在参选的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有希望的政治人物，跟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官员跟智库人员研究员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互动，大家彼此了解你到底就是这些候选人他们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做什么。那美国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标准行程，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在这里面会不会选边站呢？事实上，美国也的确用过比较 subtle、比较不着痕迹的方法，他选边站。例如说，2011年的时候，当美国对那时候的这个蔡英文主席，他是好像是民进党主席嘛，那参选总统的时候，那对蔡英文主席的这个两岸关系跟外交政策有疑虑，所以他们就透过《金融时报》就放出风声，说他们对这个事情有疑虑。那在这里面，美国官方并没有说他们支持谁，但是他把这个有疑虑的这个讯息透过媒体放出来以后，在台湾变成很大的新闻，就变成说，哎，这个美国不好像不太信任蔡英文。那像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以后会不会继续这样子做。但是呢，基本上在从美国官方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官方的立场他一向是说他是中立的。那但是在这个中立的这个帽子底下，或者是说在这个中立的概念底下，事实上美国可以操作的空间非常多。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一样是以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2011年的时候，刚才说他这个好像美国人对他不是很放心，但是呢，在他2016年这一次出来竞选，2016年这一次当选之后，在事实上在之前，他2015年访问华府的时候，美国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欢迎的态度。然后在2016年，当蔡总统他说他要做，例如潜艇国造的时候，那美国本来一开始对于潜艇技术要给台湾，要让台放行，让台湾拥有潜艇技术也是有疑虑的，但是后来就过了。那这个部分，美国在官方的那个正式声明上，他对于中立的这个态度一样是一致的，他并没有改变他的中国政策。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一些政策里面，很多这些小地方都表现出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他跟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政府又更友善一点。那在跟不同党派代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交往的时候，美国也一样也是采取一样的态度。所以 官方的中立是一种官方的说法，那也是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但是在实际上跟谁交往，然后跟哪一个党派有更多的互动，美国的政府跟这个智库人员是用这种方式去用比较个人的方式去了解每一个候选人他想要做什么，那每一个候选人的立场是怎么样。那在中间他们会决定，其实在这个中立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有多少操作的空间。
谢谢丁宏斌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是在台湾目前蓝绿两个阵营呢，都好像有比较多的支持者就打成一团。在绿的方面呢，蔡赖已经不用说了，蓝的方面目前郭台铭出来以后，韩国瑜的支持者也很焦虑。那您怎么看蓝绿阵营未来的发展？
首先我想这个蓝营跟绿营现在都出了这个两个主要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现象。那么从这个整个选战来看，它可能会是一种就是为了博版面，为了让这个选战一直能够争取主导权，所以它是演一出戏。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是真的出来，比方说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一直不和啊，或者主张有落差，所以赖清德出来挑战，这也许是真的。那么是真的，我们就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就看到，这个毕竟这个绿营啊已经把这个新闻的版面从蓝营手上分了一点出来，要不然过去都是蓝营的新闻嘛，那绿营就没有新闻，没有新闻就不要选了。就像柯文哲现在声势弱，就是因为没有新闻，所以就变成。那至于蓝营里面到底是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之间是不是有默契在他们行动上面，因为韩国瑜在访问大陆的时候不讲这个老鼠偷拖鞋，大的在后面嘛，大家想的就是这个郭台铭。那么可是到了美国去之后，他跟侨胞的互动又好像变成了他要出来选总统的这个样子。那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有默契的还是各行其事的，就是大家自己出来。那如果是有默契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看未来两天就可以见真章了。
是。
那如果假设是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我觉得也不难，就是在党内初选里面他也可以做一个表态，那么最后那个国民党会还是会推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候选人。当然在竞争的过程里面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摩擦，这个是难免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不少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我们接下来就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那么第一位叫网友叫署名是 T Jerry， 那么他说呢，郭台铭很明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棋子。那么郭台铭的公司在大陆有很多的经济利益，那么共产党使用经济利益来统战台商是常用的这个伎俩。郭台铭如果要参选总统的话，必须和他现在的公司完全切割，避免被共产党利用公司利益来统战。那么对于这一点，这位网友表示，他希望台湾全体国民呢要加以警惕。那么台湾一旦被统战，对于华人世界将失去最后一个民主的堡垒，对于华人社会都是悲剧。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叫这个 Well Done。郭台铭呢，他说郭台铭敢提中华民国，也敢戴中华民国这个国旗帽，不造假，这点呢他表示看好。还有一位网友叫 Dumfree， 他说呢，郭台铭的狼性与中共的兽性是如出一辙，那么台湾人要有清晰的认识。还有一位叫廉政小哥，这位网友说，郭台铭不是卖台的问题，而是直接把台湾交给中共管理的问题。那么我们想现在就请这个两位来宾呢，一位是这个丁教授，先请您一分钟的时间简单的总结一下，回应一下网友的评论，并做一个总结的发言。接下来是这个是在台北的吴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那个我想对郭台铭的对郭台铭来讲，他参选总统的最大的阻碍，从这四个留言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郭台铭出来选，第一，到底有没有中国因素在后面？第二，郭台铭，你过去经营企业，对股东的报酬来讲，你是赚了很多钱，但是问题是，你用你现在这个方式来经营企业，因为他过去经营企业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是一个可以大家在台湾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你经营企业是你自己的企业，你对股东负责。如果你要用你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经营整个国家的话，那大家是能接受？我想这两个问题在随着选战逐渐加温呢，这个不管是选民或媒体都。 会对郭台铭有更多的质疑，然后郭台铭也必须在这些问题上面做出更大的解释跟澄清。那这些部分，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影响他的选举结果？我想目前还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很清楚的是，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不管是初选的过程，甚至到后面大选的过程，如果他拿到国民党的这个门票来在大选的话，那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些问题都会被不断的拿出来质疑。那怎么样去好好的这个把这个问题
好的
处理好？
好的，谢谢丁教授。由于时间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吴教授，简短的作为一个评论和总结发言。
郭台铭如果出来参选，他的能力、他的经验，还有他的这个知识，我觉得都足以胜任。但是他的挑战就是在刚刚丁教授所讲的那些点，那么他必须就好好交代。那么同时我也在讲，就是另外一个竞争者韩国瑜他的本身，那么他去年经过这个高雄市长的选举之后，他比较能够这个在问题上变得比较少一点，就是他经过考验了。所以他如果将来出来要代表国民党参选，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比较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是相对的，郭台铭的被质疑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所以是我们来以后可以慢慢来看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中广新闻网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那么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部分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博弈和两位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在到今天稍后回来呢，我们会为您播出 VOA 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的下集，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